家人们大家好，昨天是什么日子？赎罪日哈，可畏的日子，赎罪日哈。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一段经文是大家很熟的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到26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好，谢谢。这个是主耶稣被卖之前的那一夜他所做的事情。好，然后他说叫我们要常常的做。好，那耶稣他在讲这段话，他要来跟他的跟这个他所爱的12个门徒跟他们立约。好，在他要去世之前，他跟他们立约。好，那可见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事。好，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立约呢，耶稣要跟他们立约。哈，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知道。他知道犹大卖他，而这位犹大是他深深所爱的，因为他跟他3年多的期间，你看没有一个门徒发现，耶稣对犹大有一点点的不高兴。好，那耶稣知道犹大卖他，可是耶稣就是对他跟对别的都一样的这么好，一样的这么好，以至于他最后说：“你们当中有人会卖我。”好，那他们还是看不出来，没有人会想到是他。好，那也就是说耶稣对他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么好，没有一点点的那种就是让人知道说我知道这个是出卖我的。好，然后呢耶稣也知道彼得会3次否认他。好，耶稣他也知道这个当他被捉拿的时候，他的门徒全部都会逃离开了，但是耶稣却跟他们立约，耶稣跟他们立约。好，也就是立约并不是因着对方值得我爱，对方值得我信任，我才跟他立约，了解吗？所以赎罪日耶稣就是对我们的爱，他耶稣来到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大家知不知道什么目的啊？因为耶稣知道他的阿爸父充满了爱，极火热的爱，又那么丰富，他想要把他这些爱，他的丰富都倾倒在他许多的儿子身上。你知道一个有钱人他最希望就是他可以生很多很多的孩子，都可以继承他的产业，是不是？好，我这么富有嘛，我要给出去的对象嘛，我要给谁啊？就是给我所最爱的孩子嘛。好，所以阿爸父他渴望得到许多的儿子，就像耶稣一样，像耶稣一样。耶稣说：“我来到地上，好，我来告诉他们，来让他们明白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好，那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把天父表明出来啊，就像这个上次我讲到路加福音15章哈，耶稣就是告诉他们说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呢？啊，他是一位会放下99只羊，然后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的。好，那如果你是99只羊，你会觉得怎么样？觉得他偏心嘛，他为什么偏爱那一只？那一只这样走迷了，哈，这么笨， 都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哈，然后这样走迷了。然后耶稣那个主人拿到他扛在肩上，那么得意说：“你看，你看我这一只。”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我宁可当走迷的那一只，对不对？你看他跟耶稣多靠近了，他跟天父多靠近了，这个主人，对不对？主人把他抱在怀里，哦哟，扛在肩上，然后一直跟人家夸，你看看看我这一只多棒啊，我找到了。你看我们乖乖的在这里也没有用嘛，哈、哦。乖乖在这里也没走迷，我比较聪明啊，我会认家哈、哦。结果他这样，你会怎么样？我宁可当走迷的那一次，这样他会比较注意我哈、哦，他也会抱抱我哈、哦，还会把我扛在肩上，是不是？好、哦，然后耶稣也讲到那这个小儿子、大儿子，好、哦，如果是你，你会觉得怎么样？啊，就是。这个爸爸就是偏心嘛，不公平嘛，对不对？不公平嘛，为什么他就有肥牛肚吃，为他而宰、哦、做了大烂事还为他宰肥牛肚，爸爸就是偏心偏爱他，我乖也白乖了，是不是？我做事也白做事了，我何必那么孝顺呢？我何必那么傻在家里苦干活干，我还不如像他这样花光了钱，哦，对我还更好，是不是？我们的想法一定这样想嘛？会不会？你会不会这样想？会，这是很诚实的，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也这就是事实嘛。爸爸再怎么解释，我也不听啊！你别说了，别说了，这么多年没有给我宰一头小小羊啊！哈、哦，你看他一回来你就大牛啊！这整头牛都为他宰了，哈、哦。我何必这么傻呢？我何必这么傻？我就知道你就是比较喜欢他嘛。我都忘了，我才得了双倍的财产哎。啊，我是大儿子，我是长子，我得双倍，我都忘了。我就只是觉得说他有肥牛肚，我没有，是不是？这就叫做故宫。故宫好，那我们很多人就是还没信主的时候，就是当小儿子。进到教会里来哦，隔一段年日就开始变大儿子，可是都不是真儿子，你知道吗？都在享受父亲的恩典，对不对？在你没有信主以前，你已经在享受天父所造的空气、哈、阳光、雨水。等到没有，你才知道那个宝贵。有的时候都觉得理所当然。是不是？我们很多信主之前，我们得的恩典都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我们没有感恩，好，然后我们自己过自己的，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我不喜欢人家管，我不喜欢人家说。但是信主之后来到教会就是什么啊？就是开始觉得会服侍神哦，做事做招待啊。然后主爱宴，我们会开始做，但是我们做了，然后呢，然后就开始会注意啊，因为你来到教会就这么多人啊，就注意啊，小家长为什么比较喜欢那一个人啊？那个人一来哦，又抱又亲的，我都没有，顶多就只有抱抱我，也没有亲我，是不是？我们就会比我少了一个什么。但我们不知道说他因为是新来的，所以主人家长就是对他特别的热络，因为要认识他嘛。好，也就是说我们的想法常常是在我不被爱，我不重要，好，我不被看重，好，还有都是别人有，别人都比较得着多，我都是比较没有，我都是被不公平的对待，是不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都这样。所以耶稣要来到地上，耶稣要来到地上，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阿爸父他渴望得到许多的真儿子。阿爸父宰肥牛肚不是因为比较偏爱小儿子，而是觉得他好可怜，他已经受苦很久了，不知道多久没有吃过肉了。还有呢，他在外面、哦、这个就是人情冷暖到了这么落魄的地步，今天总算回来了，回家了，回家就好，回家就好，所以太高兴太兴奋了， 就宰肥牛犊是因为期待了好久的浪子回来，并不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浪子，而比较不喜欢认真做事的儿子，对不对？你会不会这样想？你说从今起开始会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想法从来不是在天父的那个爱的角度、怜悯的角度 的逻辑，我们的思维不是在这样的逻辑，我们的思维逻辑是站在我是宇宙的中心，然后由我来观看这件事对我怎么样呢？我得着的比较少，别人比我多一点点，可是另外那件事呢，我得了是别人的两倍，我就不提这件事哈。然后再看另外一件呢，就是我一直都是在这样的比较，永远是注意那个我没有的，我没有。那耶稣要怎么样来改变这些可怜的孤儿、故宫的这些心态？好，我最近才知道说还有呢，另外还有的不是小儿子，也不是大儿子，是中儿子。中儿子呢，就是什么呢？我也不是故宫，我没有来教会做那么多事啊，来服侍哈啊。然后呢，我来到教会呢，我就是看，在看，看，在听啊。对了，上个礼拜讲的不错了，那这个礼拜再看看啊，下个礼拜再看看。然后呢，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就留下来聚会，留下来聚会，我也是在看看什么时候。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好，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同居的一个关系，我就是在观看观看，我不是在一个什么一个爱的尾声。我知道是神带我来到这个家，来到这个家，所以我是在这个家是属于我的，那个叫做观看者，他都在观望，他来到这里，这不是一个家，就是一个同居，常常觉得说看看合则来，不合我就走。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好，那就拜拜。很多人的婚姻也是这样，他婚姻他不知道那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呢，他结婚以后他就会觉得说，哎，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好，好，那一年下来那么多的不。看法不一样，吵架，后来就觉得离婚算了，就离婚算了。他们不明白那个婚约的关系。好，我现在问大家，你觉得教会是什么？啊，教会是神的家，好，教会是神的家。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大家都太习惯把这个当成一个名词而已，一个名词。但是这三个礼拜的立约，好，我说我们教会已经不一样，成为一个立约之家，好，立约之家。那我就发现这三个礼拜大家很大的改变，不但是在母堂，我去到分堂都好大的改变，不是一个来聚会的地方而已，教会已经不再是教会，教会是叫做神的家，永生神的家。而这个家呢，是耶稣用他的身体剥开，用他的血流出来而营造出来的一个爱的家。好，这个家是一个立约的家。所谓立约呢，就是有的夫妇他们结婚是在教堂结婚的，是在教会结婚，他们知道他们在神面前结婚的，所以呢，不管你贫穷，你疾病，你变老了，你出车祸整个脸都毁了，我一样爱你，我一样爱你，我爱你一辈子，因为我们两个是立约的，我们是盟约的婚姻，是盟约。好，那所以这个很不一样。那我知道这些日子在我们教会产，大家你觉得你开始真的觉得我们是成了一个立约之家了哈，你开始有感觉不一样，你就觉得你也觉得你实际的生活也真的有一点不一样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请举手。 好，谢谢。有不少人都开始去经历哈。那今天我讲的是我们上次讲的续集，我就是要讲到在这样一个恩门大开的日子，在一个大恩惠的日子，你一定要进入这个家人的关系。好，那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这个短片非常感人，好不好？请那个放映出来，就是讲到有一对医生，他认养了十个孩子。
Came into our home. He was 13 months.
Oh,
等一下，变大。
S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you saw him, right?
Absolutely. I first met him in an airport when he was brought to us, and he was very active little boy. He seemed to be very happy. He didn't appear to have any jet lag from his trip.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and I brought him home to be part of the family and see his mother. Seventh child we adopted is Stephen. He's missing some fingers on his hands and his feet, bilateral cleft lip and palate, and that's called the clefting syndrome, so the EEC. And then he also was missing a kidney and had some very, very serious life-threatening infections early on in his life. And he was probably one of our most challenging children, and he could easily not be alive today, but God's hand has clearly been on him, and I've had around 50 operations. In spite of all that, he's, I think, fairly well-adjusted, happy young man, strong, very smart. After the two boys from Taiwan, we have three girls. And very wonderful blessings. Rachel is now 17, and she has a syndrome called the Nagar syndrome. And because of that, she's deaf, and she has a very small jaw. And so she, early on in her life, had difficulty eating and breathing. In spite of that, she seemed to be very determined to live. And now she has done quite well, and she's now in her last year of high school. I emailed with her this morning, so she types quite well, and she's quite alert and quite happy, and so she wants to know when she can come to Taiwan. So Ruth is 14. She is probably our most challenged child, mental abnormality that happens very, very early in life, that in embryologic life. And so she was missing her abdominal wall and the skin and the muscles that cover the abdomen, have a bowel and bladder. And so she has a bag for what's called an ileostomy that collects the waste that goes through her system. And because of all that, she has to be fed through a tube. And in spite of all that, she's a very normal 14-year-old girl.
How about the youngest one?
So the youngest one is also one of our greatest challenges. Elizabeth is missing her right arm. And she's missing her right leg. And she has a deformed left leg. So you would normally think that she couldn't walk. But actually, we've provided her a prosthetic device on her, for her right leg extremity or left arm. But in spite of that, she plays the piano. And she writes, and she's very artistic, and she's very musical. Also quite happy.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stubborn young people that I've ever met. But that has given her, she's very determined to do things. And so she is going to a normal school.
熟练的打着电脑，一个先天没有手掌和脚掌，另一个用着残缺的手指快速的和好友 MSN。 他们是 Dr. Meiser 在台湾所认养的两个孩子 Daniel 和 Steven。 从小 就在国外长大的他们是典型的美国小孩，喜爱户外活动，打网球，骑脚踏车，溜滑板，活泼外向的个性，对自己充满自信。从小缺陷的身体并没有将他们局限住，没有双手也能弹得一手好琴，让人惊叹连连。脚掌却能够灵巧的后空翻，如此的举动使人联想到 Dr. Meiser 是花了多少的心力在孩子身上，放手让他们尝试做任何事情，总是陪伴在一旁鼓舞打气。跨越国籍的界限， Dr. Meiser 用爱填补了孩子生命里的空缺。20年的光阴，看似绝望的生命，却在 Dr. Meiser 夫妇安心的浇灌下，让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10个孩子，10个希望，每一个都是上帝看为至宝的天使。如今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甚至找到很好的工作。看在 Dr. Meiser 的眼里，这群孩子是他们生命里最大的骄傲。
好感人的见证哈，就是这一对，他们两个都是小儿科医生哈。那医生跟他们，他们开始两个都当小儿科医生以后，就觉得我们开始可以生孩子了。结果呢，一检查，两个都没有办法生孩子。好，那他们就知道，哎，这一定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来领养孩子。好，他说，即使我们会生孩子，我们也想要领养孩子。好，那然后呢，他们就领养，他们领养了10个多重重症的障碍的孩子。好，你看，有的是没手没脚，好，有的是这个有手没有指头，没有指头。好，但是无论没手没脚，无论10个指头都没有，都可以弹琴，都可以弹琴。好，然后呢，有的又是有一个孩子，第7个孩子开刀50次。你看，他都从婴儿开始抚养哦，好，每一个婴儿都是多重的重症，好，这么重的疾病，很多人可能养一个孩子就已经常常在叹气了。他们养了10个孩子，好，而且他们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极神圣的礼物，是天上来的礼物。所以他，人家说你好有爱心哦。他说不，我们只是想要领养。好，那我们有感动要领养，而我们领养了以后呢，我们只是领养而已，可是我们从这些孩子身上所得着的爱是更多啊。跟他们在一起真是太快乐的一件事。我今天为什么放映这一个短片给大家看，就是我觉得这个梅医师的家就像一个小教会，教会就是像这个样子。好，教会里你看他养了三个美国人，2个韩国人，5个台湾人。好，都是领养的，领养。好，那你想看一个孩子就开刀50次，你单单送接送接，然后心情的不容易，有好多次他都面临活不下去，那个孩子。好，那可是他们就是用爱一直来抚养他们。那这个就像一个教会，教会里面充满的都是有很多各种障碍，各种软弱，孤儿，好，被拒绝，好，这个离婚，好，或者是经济上有极大的需要，好， 这或者是孩子带给他极大的痛苦，好，教会里有各种不同的，好，这种就是像他的这十个孩子一样，好，每一个都是不完全的，每一个在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底下，都带来各种不同的残障。有的人你可能不赞成，我没有残障，我家蛮幸福的，我也都蛮好的哈。但是你如果在更多的明白，更多的去认识自己，就会发现我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那个孤儿的灵，都有那个孤儿的灵啊，那个跟人之间的疏离感啊，这个冷漠、被动啊，然后很容易就被冒犯。很容易就带来增进嫉妒比较，那这个都在许许多多人，我们几乎 99% 的人都有这样。那我就觉得这个梅医师，这梅医师他们真的就是，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明白圣经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好，他说什么，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也就是说耶稣把他的身体，就是用一个饼来比喻他的身体，他说我的这个身体为你们剥开，为你们舍，好，那还有我的血为你们流，这杯是用我的血跟你们所立的新约，也就是说我定义要跟你们立约，就是说我的生命愿意为着保护你，为着供应你，为着你最大的幸福，我的生命愿意为你拨开，我的血愿意为你流，这叫做立约，我跟你立约。至于你要不要跟我立约，由你自己决定。一个人你也可以成为基督徒，好，你也可以成为基督徒，可是因为你不明白那个立约的意义，不明白这个立约带来是多么大的祝福，多么大的保障，多么大的恩典，你不知道。所以呢，你可以每一次就去领那个一小块饼，为什么不领大块一点呢？一人发一块不就好吗？好，为什么要一小碎片呢？哈，就是我有时候我们不明白那个意义。耶稣就说，他说我身体为你们剥开，你们也要这样行。也就是说，当你跟我立约的时候，你的生命也要这样的没保留彼此的立约，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共同领一个身体。一个饼，所以我们共同都进入这个约的里面，进入这个约的里面。好，旧约耶稣也是神也是跟以色列的百姓整个群体的立约，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好啊，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就讲到神就跟他们立约，好，就说你们在万民中，好，如果你们守我跟你们立的约，你们就会在万国列国当中，你们会成为一个特别我的宝贝，特别的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好，如果你们愿意守我这个约，好，那在乎他们愿不愿意守而已。好，但是那个约就是什么人愿意守，什么人就可以成为神特别的百姓，是神照顾岁首到年终眷顾照顾的。这样，那新约也是，耶稣也是跟我们整个的教会，宇宙的教会这样的立约。好，那他说你愿意，你明白这个约，你这样立约的时候，你要如此行。你看他的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表明主，然后他说什么，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怎么样，要如此行，要如此行。所以神都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如此行就是纪念我，还有说你每逢喝，就是你要常常的用钵饼，常常的喝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来纪念 我是这样对你的爱，你是一个立约的儿女，我要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照顾你，我的产业都是你的。那我们立约就是这样，有的人不明白，然后就立约，然后就说啊，你的产业都是我的，你的产业都是我的，哈，是吧？但是其实立约是指什么？立约是指说我的命愿意为你舍，我愿意用我的命来保护你，好，我愿意用我的命来照顾你，保护你，好，就是这个叫做立约。就好像这一个梅医师，好，他对这些孩子呢，十个孩子他都无所求，哎，好，他都无所求。然后他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想要领养孩子？他说我第一次领养这个，人家说你为什么会想要领养重症残障的孩子？他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小儿科医师，好，所以当我们两个第一个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小孩子，我们就觉得他很需要有人来养育他，因为他身体有这么多的残障，他很需要有一个家来让他可以正常的被养育起来。所以我们两个就同时都觉得我们可以来养育他。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做父母的他只是看到他的需要，看到这个孩子的需要，他想要照顾他，想要帮助他可以正常起来，健康起来，可以有人来乳养他，让他在一个家身心灵可以健康强壮起来。他们领养孩子的目的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这跟我们太多人都不一样，太多人领养孩子只是我要找一个比较可爱一点的，漂亮一点的，健康一点的，然后让我们两个有个孩子可以很快乐。好，神的家不是这样，教会不是这样，耶稣来设立教会，就是教会是要孕育培育出许多，神会把很多的残障的人带到教会来，身心灵的残障，但是呢，每个一来到教会，神要养育他们，使他们怎么样健康起来，好，而且强壮起来，活泼起来，快乐起来，然后他们可以成全神最完全在他们身上的呼召跟命定。教会主要的目的是这个，而且呢，他们会可以成为一个真儿子，真实的儿子，就是像耶稣一样的这个儿子。所以在希伯来书，你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节那里讲到，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怎么样进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
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
这个一弄出来打错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好，那就是讲到神要带许多，耶稣来到地上就是怎么样，要带许多的真儿子，长大的儿子能够进到荣耀里去，进到像他的一样。所以神在教会里面，他要教会应该是许多真儿子的，乳养出许多真儿子的原生家庭，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肉身，我们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很多都是带来这个伤害，好，多多少少都带来很多的伤害，好，那但是呢，神把每一个人给你再一次的机会，就带到教会，教会是乳养你可以成为真儿子，你不是小儿子，也不是大儿子，不是故宫，也不是孤儿，也不是观望者，而不是消费者，不是同居者，而是一个什么立约者，借着约使教会真实的成为一个家。所以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只是过去我们没有那样落实。而我在几个礼拜前，当我一问主，问爸爸，天父你最想要什么，天父说他最想要得到真儿子。 所以我就跟圣灵说，圣灵，我愿意跟你合作，我愿意跟你合作，让整个神的家不再有孤儿，要终止这些没有父亲的孤儿的时代，神的家也不再成为一个没有儿子的，神的家是应该许许多多的真儿子，然后呢，当你一成为真儿子以后，你没多久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真父亲真母亲，然后你就可以养育出真儿子来，否则孤儿就只会养出孤儿来。好，那你看看这一对梅医师，好，他的养育孩子就只是因着他需要，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父亲的爱，天父在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把父亲，他说这位是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是我们亲爱的父亲。所以耶稣教我们祷告要讲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可是问题是地上的父都给大家不好的印象，所以叫天上的父也没带来什么感觉，是不是？好，但是现在我们要在主要回来之前，他一定要让他的儿女们都醒悟过来，天上的父是一位照着你的本相完全接纳你爱你的一个父亲，不管你做了什么大烂事，他说你就让我来爱你。他常常对一个做了大烂事活在羞耻感里面的孩子，他说你 不要看你自己，你看我，你就让我来爱你。神的爱就会爱到让你整个融化，而向着他的爱苏醒过来，开始明白我是蒙爱的，我是尊贵的。而这也是教会所要扮演的角色，教会要有许许多多就像这个梅医师夫妇一样，他们两个养孩子，他每养一个孩子都是因为这个孩子需要，他需要有一个家，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家，就只是这样，不是我认养了这个孩子，这会带给我有什么？那我要算计，我要花多少的代价？那值不值得？然后我再考虑我要不要？不是，他就想到这个孩子需要，这就是神的家，这是耶稣所设立的。耶稣来，是因为他想要让我们都恢复我们被造该有的那个身份，真实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是一个真儿子，不是只是住在神家中的故宫，也不是住在神家中的孤儿，你必须是个真儿子。好，那所以呢，耶稣来，他就是说我跟你立约，我知道你会出卖我，我知道你会否定我，我知道你都会逃离开我，当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全都会离开我，但是我定义要爱你，我就是要爱你，而且我用我的生命来跟你保障，我命都愿意为你留了，我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好，那今天这是我们的耶稣他所立下来的，他所立下来的。那今天在教会这几个礼拜来，我们开始要让这件事落实在教会，教会不只是一个教会一个名词，教会是一个立约的家，我们是一个立约的家，这个约是看你醒悟过来多少，你就可以进入这个约的保护、供应、丰富、自由、恩典有多少，在乎你醒悟多少。我几年前大概两年前吧，我去参加香港的回家，那个时候呢，就是台上也有花戒指给我们，让我们戴，就是立约这样。好，可是那时候我对约，对这个立约的意思，而且就是你就跟旁边的人这样立约，这个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很清楚，我就只是照着做。所以我回来以后，我那个戒指就脱下来，就放在旁边，我就没有再戴过，因为我对那个不是很懂，我没有什么的一个了解，所以对我做这件事而言，就是一个形式化。 在我身上没有什么怎么发生任何什么事。好，可是这一次我深深的知道这个约是带来多么严肃也多么荣耀，是多么有大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就不一样了。我就每一天我都是戴上这个戒指说，爸爸，我在你的面前立约，我愿意做一个属灵的母亲，我愿意来保护他们，来爱他们。当然我很可能其实跟你之间可能不大有什么平常的接触，因为你会觉得说，哎，只有小家长跟我们比较有接触，每个礼拜都接触，每个礼拜都一起的吃饭。好，但是呢，但是这个约是对一个群体的立约，当我们整个的全时间服侍主的，我们彼此这样立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而从此你是在一个在神面前委身立约，愿意照神的方式，愿意照神的心意，神永恒的旨意，愿意照着神的爱，神的怜悯来侍奉你，服侍你，来照顾你，来保护你，来建造你，来帮助你完成神在你身上的命定，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使你可以在永恒里面成为一个喜乐的真儿子，可以成为一个最喜乐的成熟的心腹，那个是我的心意。而我带着整个的全时间被呼召出来服侍的团队，也整个是在这样立约的心意里面，要来照顾，来濡养，来建造你们。可是在乎你这个醒悟过来多少，就是像我上次讲路加十五章那个小儿子，他开始可以成为一个真儿子的关键点是在乎什么？他醒悟过来，我的父家那么丰富，我的父口粮有余，故宫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在这饿死呢？所以他就回头，他开始想到他有父亲，父亲是富足的，我是有产业的，我是他的儿子，他开始要回头来称，来感谢，称谢这个父亲，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在你这一方面的醒悟过来。好，那我昨天去分堂去那里讲到，那他们有一个就做见证，他在他的就是上次我去讲了以后。哦，上次他就是来跟他的传道人，分堂的传道人，他就是去认他，说他看别人去认他做属灵的父母，他就觉得哎呦，这不好，我这样去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他就很害怕。哦，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是孤儿。哦，他爸妈在他小时候就去世，然后他给外婆养，然后外婆呢又在他很小学才几年级的时候又忽然间发生一个事故也去世，所以他真的成为一个孤儿。好，就寄人篱下。好，那所以他那个孤儿的心，他不管去到哪，那个孤儿的灵，孤儿心就在他身上。好，那他那一天呢就这样看人家都这样走出去，后来他就试着也走出去，然后他就说，我愿意从心里面认你做我属灵的父亲，他只嘴巴这样讲出来，愿意的。他说忽然间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就临到他，哦，他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心态就不一样，他就从那个孤儿，那么强的一个孤儿那种失落感，哦，孤独感的里面就整个不一样。他说他就开始觉得好像就是教会不再是一个教会而已，而是家，是我的家，我的家。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同工说，你可不可以帮忙负责这个饭食？他说好。他说他去做饭食的时候，以前他也有服侍过，但是他就是觉得是被指定的一个工作，指派的一个工作。现在他去做的时候，他说我是这个家的，我就是 分菜给你们吃，而且是给我亲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吃，他好快乐。他说他服侍啊，做什么他就变得是一个很喜乐的心态在做啊，是我在家中在服侍其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整个心态都不一样啊。那你知道吗，你他自己也觉得好稀奇啊，我只是一个说我愿意认你做我的属灵父亲，就这样而已，一个这样就整个不一样。好，另外一个弟兄也是，他说他很怕权柄，他非常怕权柄，所以他会后他就故意来抱我，他就故意来喊给我说叫妈妈，你是我的属灵的母亲。他说只这样而已，他那个孤儿的灵就不见了，他回去他就小家里面做见证，他说原来这么简单呐、啊，没那么难呐、啊，我就只是这样的一个而已。我很怕权柄，我真的每次看到权柄，我就会绕道而行。所以他就故意这样子，他那个孤儿的灵就脱落。我们有一些人不敢看权柄，眼睛不敢正视权柄。这几天你真的要把握机会。还有你越怕谁，你要越去跟他 hug， 然后去一个尾声跟感谢。为什么呢？这个约会帮助你走出那个自我中心。我们有人就说，哎呦，这个立约到底是属灵的还是物质的？哈，我马上一讲什么，我马上第一个就想到，他会不会占我的便宜？好，他我这样一立约，我会不会失去了什么？我会不会吃了什么亏？我们在每一样反应都是这样，但是这是一个神要让他的家彻底的改变的，就是一个家立约之家，只想到的是我能给对方什么，我能帮助他什么，他需要什么，就像这个梅医师一样。这些婴孩都是你一看就少了个膀胱，又少了大肠，然后 有另外一个是少了一个肾脏，另外就是颜面神经是麻痹的，那所以他不大能够有表情，那他的反应是迟钝的，好几个都是说不会走路，不能说话，但是在他的爱里面，他们都变得会走路、会说话，还会这个后滚翻，没有脚掌还后滚翻，你知道吗？没有手指弹琴，他们能走、能说，而且不止这样，他们变得心灵非常健康。这是最难的是健康，我就最感动的是他健康到什么地步，他带这两个儿子，第六跟第七个两个儿子，就照片刚刚大家看这打网球，带他们回去，好，回台湾去，那他们就是让他们去见他们的亲生父母还有亲生的哥哥姐姐。好，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你去见了亲生父母，你里面怎么悲从中来，对不对？十几年前你们就这样遗弃我，你看你留的就是这一些都是身体没有残障的哥哥姐姐，好，我身体有残障你就嫌我，但这是你生的啊，是你把我生成这样吗？啊，你把我生成这样，我这么可怜你还不要我，你会不会里面充满苦毒？会嘛，你一定会的嘛，你其实你在母腹里就已经很苦毒了，你生出来以后你听到他们的对话你更苦毒了，那个会带在你一辈子的。但是因为梅医师他们用基督的爱来教育他们，他说爱不是纵容，爱不是只是给予，爱不是溺爱，爱是要在随时都让他感觉到他是被爱被关怀的，但是爱是要管教， 他带他们到教会，他平常都用神的真理来引导他们，但是他也管教。然后十个孩子27年，他每一天一定跟为每一个孩子祷告完才让他们上床睡觉，27年没有间断过。容不容易？不容易。他们两个都是医生，都是很忙碌的。可是他们这样的爱的给予，你会发现他每次都讲每一个孩子，他说哦，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 stubborn 的一个孩子，那么固执。然后 他马上接下下一句就是说，但是因为他这样的性格，所以呢他做什么事都很有决心，所以他可以活得那么坚强，那么健康，那么快乐。他就这样，就是说你从这个你可以看见，这梅医师他们身上的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明白在基督里的立约，是从神领受到这种爱。他们也是一个跟随神的，所以他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的感动要他领养的。那神的恩典都那么大，人家问他说那你养这些孩子会不会经济上一定压力很大，他说可是神很奇妙，我们总有人送我们很不错的二手货的衣服，所以每个孩子都有很漂亮二手货的衣服。好，然后呢神总是给我们够用的食物，好，神总是给我们够用的那么丰富的食物。好，那个访问的问他说，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很疲累，好，很软弱，很疲累。他说啊，我们啊身体上没有一天不疲累的，好，他说每一天都是很疲累的，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是非常快乐的，非常快乐。好，他说我没有一个孩子可以少掉他，每一个孩子都是我最大的兴奋，我的荣耀，好，是我引以为傲的。他不是引以为觉得累赘，他是引以为傲。这就是教会，教会应该充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立约的爱，立约的爱。好，不是在乎你的软弱、疾病、你的脾气，好，你的各样的这样的软弱，我一样爱你。就是我们常常是喜欢那个健康的、热情的、表现很好的，我们常常是喜欢这样。跟大家讲一个笑话，真实的笑话。有一次我们全时间同工大家聚在一起，哈，我有圆圈，然后有一个同工呢，他就心里真的想，他就想说，江姐一定是比较喜欢那个好学生、乖孩子，哈，这个顺服的孩子，哈，这样。他说他正这样想的时候，忽然间，马蒂娜正好在他的旁边，啊。他就顺口跟马蒂娜牧师讲，啊，江牧师，江姐一定是喜欢这样的孩子，顺服的啦，好学生啊，乖孩子。他说马蒂娜牧师就跟他讲说，那我这样怎么存活啊？他说如果是这样，那我怎么存活啊？因为马蒂娜牧师不是这样的，他是畸形的，常常跑在前面，而且他是从小就是考试60分就觉得是100分，60分就是100分的。啊，当我们现在会觉得说，哎呀，如果主回来怎么办？我好多都还没有做好。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讲，我说，哎，你会不会当主？如果现在回来，你觉得什么？他说，哦，我坦然无惧，我已经，我跟阿巴父讲，阿巴父，我已经做了远超过你所求所想。我已经做太多了，都超过你所求的了，所以他可以乐观很快乐。但神的家就是这么可爱。哦，我坦白跟你们讲啊，告诉你们秘密，我不是喜欢好学生、用功的、很顺服的，不是，我喜欢撒娇的，是吧？就是那个会撒，因为都是孩子嘛。 本来就每一个都不完全嘛，我真的是照你们的本相在接纳每一个。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同工讲，你不要一直强求他，你一定要知道他是不能也还不为也，他是不能也你就不要一直强求，他是不为也你才帮助他，帮助他可以尽量达到，他明明有这个能力这样。好，但不为就像这些残障的孩子，他很多是他不能也，是他不能也，你不能强求他这样。好，但是你要去鼓励他，要去帮助他。好，那我刚刚讲到那个撒娇的孩子，因为都是孩子，但是那个撒娇的孩子会让我感觉到这个孩子对我很有爱的信任，他很有爱的信任，他即使做再多的错事，他就是这样来撒娇娇撒娇，你什么都忘掉了，是不是？做妈妈的就是这样子嘛，好，这样。但是你小孩子小是要管教。好，是要管教，好，是管教是为了帮助他更好，不是你不高兴要管教他，是要帮助他记住，以至于他不会再犯。好，那所以呢，我这个心态，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神的心态也是这样，他已经为你死了，重点是你信不信任他对你无条件的爱，重点是你了不了解，他只想爱你。他不是要你表现多好才爱你，他是喜欢你多靠近他，让他可以爱你。他越爱你，你越尝到他的爱，你就越会被改变，而且是奇妙的改变，是改变到你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他，明白他的爱，以至于我们喜欢靠近他。那但是呢，如果你跟你的权柄，无论是你肉身的父母，或者你在公司里或在教会里的属灵的权柄，你跟他之间是有障碍的，可能对他的某一个决策你很感冒啊，对他的所做的一件事，或者对他的一个态度、一个口气、一个讲话，他在急躁里面忽然间讲了一个话或者一个什么表情，你就觉得非常的受伤，非常的气愤。好，今天是你突破的日子，你一定要跟神讲，神啊，真的，我他这样子的帮助我，濡养我，无论他跟你接触多少，每一个小家长、区长、大区长、区牧、牧师、传道人、牧师，都已经是尽他所能的，希望你成功，希望你长大成熟，希望你可以得着神给这个家丰富的、极丰富的属灵产业，那是你的。希望你成为一个最快乐、长大成熟的儿子，以至于你的权柄、能力、各方面的潜能会发挥出来。希望的就是这样。但是你在这个家，你永远不要怕做错。你可以做一千次、一万次的错，你永远还是这个家可爱的孩子。你一定要这个认定，我建立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我希望这个教会是真实成为一个家，真实成为家，我们也来真的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立约，而这个一定会成为整个家的一个真真实实的氛围。所以我接下去的下面的这些全时间服侍的这些家人同工，他们也都是在这样的立场里面，尽所有最大的爱要去爱你，要去照顾你，去帮助你。但是有可能他在某一个场合的一个急着做什么事，或者某一个场合他孤儿的灵或者祖宗传流的一些虚妄的行为有一点这个彰显的时候，你要接纳跟包容，你要原谅他。好，就像我们也都这样去接纳每一个家人一样，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成为一个最快乐的一个立约之家。你在这个家，你永不需要，永远不管你做多大的烂事、大烂事，你永远不需要有那个羞耻感。你永远不管你迟到，你做错事，你离过几次婚，你没工作，你无论做什么事，你外面流浪多久，你只要一回到这个家，你都是被爱被接纳。 你都是被爱被接纳。赎罪日耶稣来了，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可夸的盼望，不就说神以无条件的爱爱你，这个是门槛，入门槛是非常的低非常低。主，我相信你的爱，我接受你，我就踏进这个爱的家了。但是他很渴望你在这个爱的家里面继续的被建造，继续的被建造，一直到你长大成熟，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像耶稣，像这个梅医师一样，是可以去生产，也可以去爱，可以去乳养，可以去养育出许多的真儿子。你看看哈，他们这两个儿子回到台湾去哈，他跟他的这些爸爸爸妈啊，亲兄弟相处，本来是要上节目，要上 Good TV 的，跟他爸爸上 Good TV， 但他们就临时，就当天跟他讲说，爸爸，我们想跟这个家人再多相聚哈。他爸爸就说好，这对你们很重要，那你们就去跟他讲。他爸爸就一个人上电视节目了。我觉得就是这种爱，这种。不是要求他什么，而是一个要成全他，无所求，就真的是成全他，看他什么重要。所以这十个孩子可以心灵那么健康，可以心灵那么健康，其实就是说他健康到他跟他的原生家庭接触，他都没有那个天然的该有的反应，就是那个苦读比较，觉得被拒绝，所有的情感的伤害都涌上来，没有哎，他真的跟他们在一起，觉得这是人生不同的场合的经历。哈，我在原生家庭有十几个月，然后我到了被领养的这个养父母的家多久这样，然后养父母的家非常好。哈，这个梅医师他说，他就是让孩子怎么样，就说要打网球。那他没有跟他讲说，哦，你不能打，因为你没有手。他讲不出这样的话。他说他永远不会去讲他的那个弱点，你没有这个，好，你不能做什么。而是他就说，好啊，来啊，来啊。然后他马上就问神，神啊，那我要怎么教他打网球？这样，好，然后后来就把那个网球拍去改造。经过改造的网球拍，以至于他这边两个指头，这边两个指头可以弄下去，然后可以两手这样打，这样好啊。弹琴也是，他会说：“哎呀，你没有手指头不能弹琴。”他说：“可以，可以，你可以来。”啊，他就问神，他该怎么样教他弹琴，然后去请教好多这方面的专家。他就是一直让孩子尽量的让他知道他生存的价值，他是神造他是健康的，你可以做得到，然后让这些孩子在他们的体能上，在他们的情感上，在艺术方面，在各方面，让他们可以去表达他自己，他尽量帮助他可以去表达他自己。好，那现在主快要回来了，从这个赎罪日，昨天赎罪日开始以后，我们就进入这个，我们从新年，犹太新年九月底，我们就进入5775。好，5775那个七是完全数，五是恩典，也就是说这一年从这个赎罪，从新年开始，吹角节开始，这一年呢，我们是一个恩典的。双倍恩典的年，所以我这些日子讲到我们活在大恩惠中，你一定要苏醒过来。这些日子禁食的人都说，哇，禁食怎么这么容易啊，40天的禁食怎么可以这么容易啊？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讲台讲的，你就真的去接受，你也真的去做。好多人借着这样的禁食真的开始走出孤儿的灵。有区牧告诉我说，他们昨天的分区祷告会，哇，整个的氛围都不一样，像一个好相爱 爱的恩膏好浓的一个大家庭，大家真的是在爱里面，无论是同工无论不是同工，就在爱里面那么深的相爱相交。那我觉得各分堂也都开始进入这样一个爱的氛围。那我就盼望我们在牧堂，我觉得神的心好迫切，他盼望每一个孩子，因为会有大风浪来，会有不容易的大风浪来，仇敌等在门口，那个嫉妒的冷箭要射进来，所以呢会使人就是又回到那个孤儿的样式，孤儿的心态。你在如果你不趁着现在这个恩典的日子，好，这个五旬节天门还打开的日子，跟神说，神啊，我一定要突破那个孤儿的灵，好，我不要再让那个存留在害怕，好，害怕迟到，害怕做错事，害怕被骂，怕被什么，好，我们现在我们每一次开会，好，我看到每一个迟到的，我都一滴都没有什么感觉，好，这样，那我就明白。所以我自己如果不小心我迟到了，我不会像以前低着头啊赶快进来这样子，觉得自己是 leader 还迟到多丢脸啊，多不好意思，我都不会这样了，都家人嘛，都家人嘛，就不会这样子。好，那个我们有一个分堂，他们本来说他们那地方有产那个牛啊，一头牛，他们说杀买一头牛整个分堂大家分，就开始在谈说那不行呢，他就这样分成几块，那有的人就分配到这个牛比较没肉的地方，有的人就分到 prime rib 那一块，那这样就会造成不公平啊，说来说去就取消，发现没办法，就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分公平就取消啊，这样不可能的，这样。可是你知道吗？就这样，我上礼拜去讲了那一篇，就是上次在这边讲的除去孤儿的灵啊，这样。他们小家大家都在分享，我们现在家人分到哪一块都好吃，都好吃哈。好，我们要去买一头牛来，没关系，分到哪里都好吃。好，我们让这个家里的爸爸妈妈先挑，其他呢我们就分哈。孩子特别多的，我们再多分他一块哈。哇，整个就是一个家人的爱，不计较了，不计较。你知道，就在今天聚会之前，我们的代祷同工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在我们当中一头犹大的狮子，而这头犹大的狮子呢是由许多人去组成的，那这个人是犹大狮子的耳朵的这一个毛，那一个是耳朵的下面的这个毛，是整个是由人去组成这个犹大的狮子。那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教会必须是像家人一样那么紧密的相爱，紧密的连结在一起，犹大狮子的得胜的恩膏就大大在我们当中吹，大大的在我们当中可以吼出来，你了解吗？所以神一步步的在带我们，在带我们，我们需要像一家人一样，上头已经开始了，从最上面下去，也就是我定义做一个立约的属灵的母亲，属灵的父亲，这样来濡养照顾这个家，使大家可以完成神的呼召跟命定。而我们每一个同工也都是这样的心态，之间会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一家人大家一起的包容，如同我们彼此都这样的包容接纳。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恩典的日子，你走出那个孤儿的灵，走出那个孤儿的心态，故宫的心态，进入真实的家，大家要走出去，去拥抱。还有你怕谁，你特别的跟哪个权柄有疏离感，你去 hug 他，去谢谢他，去感恩。好，你就会发现，你那个惧怕权柄跟权柄的疏离感就会脱落。真的，你多几次，你如果那个特别强，你多哈个几次，那个会一直的脱落。有很多是需要你的行动。还有，你一定要明白，立约不是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立约是你去给予出去， 给予出去。好，就好像这个约书亚，他被基遍骗了，骗了，基遍行诡诈来骗他，说我们这个饼啊是走出来热的，现在发霉的，我们住得很远。所以呢，约书亚就跟他立约了，就立约以后，后来就隔三天就发现原来是被骗的，他其实离我们很近，应该是要被杀的。好，那如果你被骗，你会怎么样？你会很生气，对不对？但是后来几个王去攻打基遍，基遍就说：“哎，耶稣呀，你跟我立约了，你要来救我们啊！”立约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攻击你的，我就要用我的性命，带着我的同工这些性命一起去保护你。那结果呢，这个神怎么样？圣经讲到，在约书亚记那讲到，神在那一日垂听人的祷告，从来没有像那一日的。约书亚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日头就停住了。他说好，让我可以把仇敌杀完。月亮啊，你要停在亚尔伦谷，月亮就停住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即使被骗立了约，但是你愿意守约，神就与你同在，神让你反而经历更大的恩典，更大的得胜。所以我就是说，我盼望借着这段日子，你一定要走出你的所有惧怕疏离感，好，去跟你的权柄去感激，去和好。如果你对某个权柄有苦读什么，你先在位置上求神赦免我。我常常记住一小点的对我的不方便不舒服，但是我却没有记住它其实在许多方面为我的取劳，为我的摆上。好，这样，那你这样子去跟他认，把你心里的敞开，然后去跟他感恩等等的，你会一直走出那个孤儿的压制、疏离感、独立感、还有惧怕，都会走出来。好，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一分钟，你如果有求主光照显明，有哪一些人哪一些是我要去跟他彼此之间横向的关系，或者跟上下的关系，好，这样跟上面跟下面都在爱里面去合一，这个犹大得胜的狮子就会成形在我们当中，无不得胜。那我请那个长老还有牧师传道人大区长区牧，请你们都来前面好不好？请你们来前面，然后好，请区长也来前面好不好？区长好，然后你们可以去用你的心里面，立约不是形式，是在乎你心灵的认定，心灵的苏醒的一个认定。那这个帮助我们真实像家人的连结，真实像家人的相爱。最主要不是他们喜欢或需要你的一个 hug， 最主要是为着你的益处，让你可以走出那个对权柄的那个疏离感或者惧怕，这样让你可以走出来。好，好，那我们起立，你可以自由的那个好。昨天是赎罪日，耶稣来就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是个真儿子，真儿子的灵在你的里面，那你可以不用。但是如果觉得我还是需要更多的走出来，使我更健康，好，更快乐，好啊，让我能够更这个强壮，好，那你可以来跟你的属灵的权柄的hug， 感恩对他的一个尾声。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负担就是我的负担，你的意象就是我的意象，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好，好不好？请你来跟他 hug 的时候，记得讲这样的话，讲这样的话，好，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你的负担就是我的负担。
是我在此 谢谢你。